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等候。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我只是把我的也分享出来而已啊。好，昨天我们谈了案例了三位两位牧者，一个传道，就是非常感恩。感恩就是说，就是有一个经文吧，经文就是说，在你们当中，当然我不觉得这三位都是卑微的，这只是圣经讲了，就是说，一个卑微的小子起来，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他要开始服侍这位奇妙的神，在神的家里面这都是可喜可贺的就像我们。也有案例，每次上岗的组长啊、副组长啊、区长啊、牧者啊，都应该是欢喜和快乐啊，因为又有人起来可以服侍神，使神的家里面又有了工人啊，可以来在神的家里面可以来收割、来服侍神，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一点。所以呢，这些服侍，这些起来服侍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扶持这些起来的人，来祝福他们在神家里的服侍，服侍，感谢主。好，那么就是说，我在灵里我就感受到好像神还是讲到行道因为上周我们已经讲了，是不是有一周在讲行道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想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嘛，那么呢，这个行道，就是说在现代这个时代讲行道的其实不多，很少讲，很少讲这个题目因为有没有行道的有，有特别的人，他不行道他就难受他就一定要去，像有的宣教士啊。他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开拓开荒但是在教会内部里面，在这个时代，这个托付都不是就是说，不像一开始拓荒或者是这些使徒们吧一开始那时候兴起使徒，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安逸在耶路撒冷以至于这个福音就没有办法在外面不断的扩展，那么呢，神就把他们打散，让他们不断的到各个地方迎接各种的挑战，使这个福音广传 那么现在在教会内部呢，其实不是很容易谈这个话题，讲行道，更多的就像牧者说的讲知道很多不是行道他们遵守，而是让他们知道。这个讲的，在这个时代，这就为什么这个光和盐它就失去了味道，因为什么？行道的因为只有你去行道，你可以打破你里面很多的极限，你去行啊，你去行道啊，你就可以打破你里面很多的极限。我就感觉他好像在这个行道里面有分享很多像第一里面的冷漠。就是人时间长了很容易很容易怎么讲？很容易有一个词儿，我就记不起来了，叫什么？可能我一说出来，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叫什么怠惰吧，叫什么？就是很容易，就是你不能说叫他懒惰就是很容易停止不前就是。不容易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就像安利一样的，安利是一件好事，是吧？这个人起来可以服侍神，但是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懈怠很容易懈怠，对，懈怠。那么呢，懈怠是人的一个惰性，是很容易的那么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有他特定的一个服侍， 在这个特定的服饰的里面，它是需要来扩充的啊。那么在这个扩充里面呢，它就有拦阻，它就不容易，因为它有，哪怕它有一个服饰的岗位，在这个服饰的岗位你是要不断的被突破你自己的极限，不然的话呢，你就很容易懈怠在一个地方，你就卡在那个地方不容易出来。而且呢，你用你的服饰，你也可以服饰，但是一直是在一个模式的里面，只要有一个挑战，你就不容易出来啊。那不容易出来以后呢，你就一直卡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当震动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很多人就掉下去了，很多人掉下去了。所以行道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挑战自己的极限啊，挑战自己的极限啊。那么就是说，打个比方，一开始讲到啊，你要真的愿意来行道的话呢，为什么神讲的医治就是你里面有一些拦阻，对你行道不容易啊。一开始可能不觉得，一开始可能啊蒙招了啊，你就开始，但是在这个开始的基础上，你要不断的提升你自己啊。你要是不再提升你自己的话呢，你遇到难处的时候，这时候的旁通的就特别特别的多啊，很多旁通，各种的旁通啊，就开始形成了，那个坚固的营垒就没有办法被对付啊。就像扫罗王一样的啊，一开始还是很敬虔的，时间长了以后，就是一句话，一句小子的话就可以把你打倒，把一个君王可以打倒啊，那么把你也可以打倒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极限里面，你就需要来突破啊。这就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以后慢慢就冷漠，就觉得跟神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你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想行道或者想突破，但是神给了很多的功课，他把这所有的功课全部推开，就变成他自己了啊，就很不容易了。那这个时候让他在行道或者突破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受伤了，不能被说，不能被碰，也不能被摸了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沃恩还是沃利，沃恩吧，他讲到一次，就是他也是想带来一些突破，就很不容易卡在那里，因为他们都是很敬虔家庭出来的，就是说很不容易。但是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特别他就受伤，他说你要知道你遇到这些事情，你也是有错的。哇，完全不能听这句话。他就是说他长期在一个模式的里面，他出不来啊。那么他认为在那个模式他觉得特别好，他就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特别好啊，特别好。那但是你要知道，你走在这条路上，你一直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就很容易。你像打个比方啊，打比方就是一个传承啊，或者一个是学来的。你一直是学来的话呢，你的话语就会一开始可能有力量啊，那慢慢慢慢的就没有力量了。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就是那个神没有办法持续的在你里面做工，就像一个怎么讲，我也不知道这个传承怎么讲啊，就是他有，就是这个传就像这个生命他聚来的一种生命出来啊，他就不断的被扩充扩充扩充。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学的能力很强啊，他学的能力很强，那你就看他那个生命会不会改变，他也会有改变，但是非常非常的慢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被打破啊。那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这种在持续在这个状态里面的话呢，啊，本来是一件好事，也变成了你的坚固营垒啊，就很不容易被打破啊。所以呢，所以旁通行怎么形成的，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你在，就是说在你服事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来突破。这个突破的话呢，是全方位的。像有的人他就是要想突破，他就去等候神，他就等候神来带领他来突破，不断的突破突破突破， 它就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要是你不在这个里面，或者你用其他的方法啊，那么呢，你的力量的那个源头啊就不强。尽管你有很多天然的才干，但是这个才干好不好，也有好也好的，但是它没有跟生命的源头接上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持续的不久，它就没办法持续下去，它就当然它可以一直在这个模式里面，它就怎么讲，越讲越不知道怎么来表达了啊。就是要神带领你不断的在这个里面来突破。那这个带领的突破的里面的话呢，因为你会遇到很多障碍，像你要去医治啊，或者你要去你要接纳你自己呀、啊，还有就是你要打破你里面在一个持续的模式，你要持续的被打破啊。那这些东西人们就不太关注，这就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行道来说不太讲，然后呢也不太去关注，因为我还可以做，我还可以，我还用我天然的东西还是可以做的，不能说一点都不能做，还是可以做的。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就遇到很多的瓶颈，那么他就越用越窄，到了一定他就觉得怎么没有果效，他可能意识到这个没果效，他肯定要反省。那有些人觉得呢，怎么反省呢？有些人就换一个方式，他说可能这个方式更好，那个方式更好，另外一个方式可能更好啊。那这样的话呢，他用各种方式可以去 try， 可以，他就是不到这位，怎么也是有一句经文，不到他就不到这个生命的源头这里来啊。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太多了，这就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软弱，这个时代没有办法成为光成为盐，然后没有办法迎接将要来的挑战，将要来的迎娶。听牧者总结吧，感谢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好，幸福代祷团，请。
那我们最多的感恩赞美你，啊，谢谢你，真的是带领我们在这个行道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不断的来揭开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种老旧的模式，所以是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光中，当我们遇到各样环境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恩典，就是俯伏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啊，就愿你的生命的真光不断的来照亮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黑暗，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光中，主啊，真的是来得着从你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就是与你来连接，主啊，怜悯孩子，也来怜悯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真的不但成为那知道的人，知道那起道的人，也让我们成为那一个行道的人。主啊，当我们行道没有力量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也是我们随时的一个依靠。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光中与你来连接，得着从你而来的行道的能力和智慧。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让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谢谢你，让我们更深的要来回到你的里面，真的就是借着与你的相连，让我们得着那从你而来的那个就是明白从你而来的那个心意，也得着从宝座而来圣灵的能力，也让我们更加的来扩张我们的内里，我们行道的能力，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的是的可以行出来，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幕后的季节的里面，神呐，你扩大我们里面内里的那个容量，也让我们真实的成为那个器皿，也来洁净我们的这些器皿，让我们的器皿所承载的神你的恩膏和能力来服侍你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服侍你的子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惜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是你的孩子。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美好的计划，而且你亲自在推动这个计划的往前走。谢谢你常常的兴起各样的环境，你常常兴起很多的人来和我们作对， 你不过就是为了照出我们啊，撞击出我们里面那个黑暗，我们的啊，我们的不圣洁。爸爸，我们谢谢你，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每一次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发生冲突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你的美善的旨意，是你的爱啊，是你要借着环境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谦卑下来，回到你面前，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面前，到你的面前就是那个生命之道，让我们来真的愿意面对我们的软弱，不再旁通，而是让真的是把这个被暴露出来这个黑暗权势，真的是奉耶稣基督上面把他们给赶出去，把他们致死。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家人教会，我们整体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起行道的一个教会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扎扎实实的行道。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求亲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和难处的面前，我们不放弃也不退后，能够靠着十字架的大能，能够致使我们的老我，打破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瓶颈，使基督复活的生命大能能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里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听到森猫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回应祷告这个还是继续这个行道啊这一个话题而且就是提到这个昨天啊有三位这一个案例了三位牧者和传道啊，所以他们都是感谢神啊，欢喜快乐，他们就是进到这个行道的行列。这个森猫讲到这个当今的时代讲行道的不多啊，因为这个话题不容易讲，这一个讲知道的很多确实是如此，我是深有体会。因为讲知道没有挑战，就是说你想听你就听，你不听你就不听啊，反正呢就是说想听的得到满足，不听的呢他也就混过去了，没什么挑战。就是说你讲知道无论讲的天花乱坠，就是说不会有什么挑战啊，就是底下的呢就是各取所需，喜欢听的就听得多，不喜欢听的他就在睡觉，反正没有挑战，就都一样。就是但是呢你讲行道那挑战马上就来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十一奉献，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当然也欢喜快乐愿意来奉献的，但是就有拉不出来的啊。你如果要行道，你如果只讲一讲没问题啊，就是说十一奉献你也可以拿来讲，反正呢就是一个话题，不需要真正的实行，这个也没挑战。但是呢如果你要真正的拿出钱来，那就挑战就来了，知道吧？只要不付诸行动，只要是在讲一个话题，你讲的怎么样啊，高啊什么低啊都没有问题，那都一样。但是呢只要付诸行动，马上挑战就来了。我举一个十一奉献的问题啊，我再举一个另外的这个话题就是我经历到的就是宣教。这一个这个我们都知道戴德森啊，他有第五代的孙呢，就是说他就经常被这一个北美啊，就是请大教会，都是一般大教会在请到他，就是来讲宣教啊。我有一次我也去听了，在我们城，在温哥华啊，就是讲宣教，是戴德森第五代孙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开始啊，我来讲这个宣教，我非常兴奋啊，这个教这么多教会愿意讲宣教啊，太好了。但是他渐渐的发现呢，就是说他发现这个教这很多的教会都是大教会，他只在这一个他每年都有宣教日，就是这个宣教大会，他每年只在这个宣教大会讲宣教，请一个外来讲员，其他的日子都没有任何人宣教。他渐渐发现这个事实了，他就在那里讲，哦， 哦，我听了印象很深啊。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讲道而不行道的例子，你知道吗？他可以他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说，那大教会他不讲宣教那还行，所以他每年都有宣教大会，而且请世界最有名的宣教士啊。但是呢，他一年就在那个特会期间讲宣教，其他的时候都不讲宣教，很多这样的教会。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行道和讲道的区别，单道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是一个做讲道，我深深的感到这个牧者啊，只是讲豆腐脑，避重就轻。一个牧者最难的就是带领人行道，最容易的就是只讲道，道去抄啊，就是说这个书有多，这个网络上面的信息有多，道去抄一篇就行了，东抄西凑西凑。这是太容易了啊，但是呢要行道就非常的困难啊，就不容易的。他的这个我可以说这个很多的教会反对圣灵或者是不重视圣灵的一个根源就是什么呢？圣灵是行道的能力啊，这个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啊、学术啊、资源啊，就是他都可以讲道，都可以成为讲道的资源。所以现代的牧者啊，教会要找到讲道的资源是不容易不难的啊，到网络上一搜就可以了，各路名讲员啊，跟他抄几一句西抄一句就可以应付过去。但是你要人行道，那就什么呢？就碰到实质问题啊，你知道吗？你只讲道，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的。我说了，他吸收多少，这个是没人知道的。他信多少没人知道，但是行道却是要表现出来的，这是实际行动，对吧？啊，那么呢你就面对实际问题了，你就发现他有各样的障碍，每一个人的障碍不同，你不处理掉这些障碍他根本就行不出来，而且那些障碍很多，像那个洋葱皮剥了一层又一层，只要还有一层他就行不出来。哇，这个是生死问题，你必须面对啊，这个人无论有什么问题使他行不出道来，你都要帮他解决，你就会发现哇，人的能力有限，真的有限，必须依靠圣灵，依靠神国的资源，你就谦卑了，你就愿意学习了。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哇那么自信，什么都不要啊就行了，就是靠自己就行了？为什么他不行道？他只是讲道，他当然行了呢。他把这个我网站一打开搜索一下，到处都是名讲员，然后到书店里面买几本书就够了。他哪里需要什么圣灵，也需要什么别的什么资源，都不需要。嗯，但是只要你面对要行道，哇你就发现障碍多了。只要有一个障碍没有处理掉，你看他就行不出来。你眼睁睁的看着你就行不出来啊，所以呢你必须帮，你要帮助他行道，真的要需要圣灵的能力。嗯，这个时候你就谦卑下来了，你就理解了耶稣所讲的，就是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讲的行道，他讲的结果子就讲的是行道，知道吗？但是呢这些牧者很担心的，这个牧者好像离了耶稣样样可以做，特会召开啊，这个管理有没有神的同在，反正就是很热闹啊，就行了啊。这个行道是个关键，它是一个试金石啊，只要你讲行道它就硬碰硬啊，你行得出来行不出来，这就是真实的面对啊这个挑战啊。就是这个刚才申茂所讲的这个行道呢，它可以打破你里面的极限懈怠，它可以行道可以使你扩充，使行道可以提升，行道可以使你突破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行道它有特别多的好处啊，但是它有很多的挑战，就是啊，所以人都愿意走旁通的路啊。现在行道越来越不容易了。现在行道的不容易，作为牧者呢还有一个哦，这是我真切感到的，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消费的时代啊。这个消费的时代 跟行道有什么关系呢？行道就更难了。消费的时代就是什么呢？教会也学了消费的模式，消费的模式大家懂一点市场就会知道，都是需要顾客的，顾客就是上帝啊。在消费的时代是最顾客的地位是最高的，所有的人都要吸引顾客。如果你再牛，如果没有订单，订单就是你的顾客嘛啊，或者你是开店的，那就是要真的是要顾客来嘛啊，你没有顾客你就死了，你一个企业啊，一个公司啊，你就死掉了啊。所以呢，顾客就是上帝，大家都争顾客，然后呢用各样的方式争顾客，有认输做脚的，有提高自己品牌的，当然最比较正统的方式啊，就是比较健康的方式是做品牌啊，就是你把品牌做出来就可以吸引顾客，对吧？这个都是消费上面的就是一点点点滴滴，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做消费时代。那么呢，现在消费时代进了教会，因为人都是顾客嘛，这个消费时代人人都培养成为顾客，就是连基督徒也培养成为顾客了。那么呢，基督徒的顾客是什么呢？就挑选教会啊，自己喜欢的就去，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这就是消费时代做建教会。在这个时候建教会啊，如果你给他一点挑战，那等于是刁难顾客啊。你刁难顾客，你知道你的后果吗？顾客就转向就找别的顾客的商店去了，你知道吗？在这个消费时代不能刁难顾客的，但是你要讲行道，在教会里面就等于是刁难顾客。嗯，那些顾客他就生气了，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多少的教会，多少的人打电话要接我，我干嘛要在你这里，你还刁难我啊。你就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讲行道是多难啊。你要迎接这个挑战啊，首先就要拒绝教会不是这个商店啊，这个基督徒也不是顾客，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你要他的身份，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消费时代要讲行道何其困难啊。所以呢，都是在安慰会众，满足会众的需要，跟着会众跑，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啊，不会带来任何的突破。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要讲行道啊，这就是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啊。所以呢，这一个就不能够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啊，所以呢，我们要跟随耶稣，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跟着耶稣的，而且是耶稣为榜样的啊，要提醒自己的身份，我们不要跟着世界走啊。这就是圣经不断的呼唤我的名啊，你要出来，免得跟世界一同灭亡啊。这就是什么大洪水的审判就要来到了啊，你赶快进到方舟的里面，你再不进方舟，洪水来了就把你灭掉了啊。就是这个索多玛的时代，这个全球索多玛化啊，和那个审判世界灭绝这个世界的这一个硫磺啊，就要从天而降，这个火就要烧灭这个索多玛城。赶快罗德啊，天使要把罗德拽出来啊，罗德的妻子回头一望就变成了岩柱。这就是预表当今的时代，大灾难就要来临，赶快从世界出来吧啊。这个我讲的这个世界，这一个消费，这个它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邪恶的啊，它是用消费来蒙蔽人，让人人都变成消费者，他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了，进到这个潮流里面。所以基督的教会啊，这个聪明的童女，他一定要知道在要跟随耶稣，要效法基督啊，要行道啊。所以行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就是说一点都不那个 清洗这个心道，心道的作用最能最你要了解心道，它银杏成衣过去500年前讲银杏成衣，现在的人对银杏成衣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啊，就是真正要理解是很难的，但是它有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心道。心道是关乎身份，行道是关乎身量啊。刚才生猫所讲的这一切突破极限也好，打破懈怠也好，不断的扩充也好，不断的就是突破也好，不断的提升也好，都是叫做什么提高身量啊。行道是提高你的身量，但是心道的作用在哪里呢？心道是决定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不是靠行道决定的，你的身份是靠做信道决定的。因信成义，对今天来讲就是因信成为神的孩子，基督的心腹，因信得到你的身份。但是如果你没有行道，你永远都是什么小孩子、小妹、愚拙的童女、孤儿，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如果你行道，这一切都可以改变，行道就可以提高你的身量，让你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就明确了，我们讲这，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讲行道，不是说又回到律法主义，又回到宗教啊，不是的。我们要了解行道不是做好事，你一定要明白，做好事不难啊。中国有雷锋，他就会做好事，我们都学习了雷锋，我们都愿意做好事，中国人都愿意做好事，但是行道不是做好事，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啊！感谢神，我们学了10多年，我们以前都是以为行道就是做好事啊，你在那里发热心啊，啊，在那里服侍神啊，服侍教会啊，传福音啊，啊，做好事啊！我们现在明白了，10多年学了一个功课，行道不是做好事，这个不容易的。很多人，你知道中国来的学圣经。我告诉你，圣经不容易学，就是它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要把你的成见去掉，你不要以为带着你们来啊，我来就做好事啊。我们干了很多年，10多年，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个感谢神呐、啊，让我们醒过来了啊。行道不是做好事啊，行道不是做好事，那是做什么事啊？做坏事，行道也不是做坏事啊。行道也不是做好事啊，那行道是做什么事呢？行道是做神的事啊。做好事是什么意思啊？凭自己的热情，靠自己的才干，做自己认为好的事，包括属灵的事啊，包括圣经上讲的事。但是你是什么？凭自己的热情，靠自己的才干，做自己喜欢的事，认为好的事，全部都是自己。行道跟这个是相反的啊。行道是什么？依靠圣灵的能力，跟随圣灵的引导，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主耶稣的话语。这个不难，不容易啊，很困难的，常常的挑战你啊。因为神他知道你，他要把你训练成为基督的精兵，训练成为第一支军队，他知道你的那个缺陷在哪里，他专门叼着你的那个极限，就是说你的那个老我啊，肉体啊，他专门来对付你，嗯，就是做你不想做的事，你知道吗？就是要改变你习惯的事情，啊、嗯，行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不断的。让什么肉体受到对付，世界要弃绝，肉体要对付，己要不断的倒空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难受的，没有行过道的人根本体会不了，他就活在舒适圈里面，从来没有改，又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事，他哪里体会到这个行道的不容易啊？但是你想一看，行道容易，耶稣为什么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就是行道啊！行道是很不舒服的，因为他要你改变啊，因为他要你舍己呀、啊，啊！所以呢，你没有行过道，没有踹过的，你是完全不懂的。 啊，你就听这个道，哎，这个道很好，不错啊，但什么意思一点都不知道。只有你什么行道的时候，你发现不容易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就是要你改变。所以呢，这一句话，信道关乎身份，行道关乎身量，这个要好好听了。这句话是我们十多年啊，神开启我们。另外一个一句话，信道是关乎现在进天国，行道是关乎将来进天国。这句话也很重要的，两个焦点啊，我们的信仰是两个焦点。什么样的福音有两个焦点你知道吗？一信称义，这个罪得赦免是没有两个焦点的，就是一个焦点。为什么？你信的时候你的罪就得赦了，你就成义了，哪里还有什么两个焦点？但是天国降临是有两个焦点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天国降临是一个完备的福音，一信称义只是信，就是福音的入门。你要分清楚，不要把一个就是说入门当做了全部，但是天国的福音就是全部，它有两个焦点，耶稣第一次来，还有第二次来。第一次来信道你就进天国了，这个第二次来行道才可以进天国，一定要很清楚。这个也是神开启我们，这个是十分宝贵的真理啊！这个行道的重要，它关乎你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能不能进天国啊？耶稣所有的比喻啊，这个童女怎么被关在门外啦？这个传道人怎么被关在门外啦？主啊主啊，给我开门！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怎么把我关在门外？这个是讲的耶稣再来将来的天国，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行道的人才可以进去。这是指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将来的天国啊，行道进天国是福音，是救恩，你知道吗？所以信道是关乎救恩，行道也是关乎救恩。行道是救恩的真理，这一个是神的开启。我可以坦白的说，所有的牧师都会要教导信徒行道的，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牧师他不教导行道，这个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他讲行道是 option 的，是可选项可选择的啊，他是告诉你信道是不可选择的，必修，你信道决定你的救恩，对吧？行道啊，你要行道啊，你要行道，就像父母劝那些不读书的孩子读书一样的，每一个牧者都劝到这个会众要行道的啊。但是这个是什么？可选择的，不影响你救恩的啊，不痛不痒的，你知道吗？这个行得道出来吗？行不出来。当然也有行得出来的，什么人可以行得出来呢？单纯的人，淳朴的人，这个内心和这个外面都一致的人，他只要你讲了信道，他也可以信了以后就行出来，是对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当今世界的人啊，还有特别是在大陆受过熏陶几十年熏陶的人，经过各样的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啊，各样的教育、这样的革命运动以后的人，他就不单纯了，就不淳朴了。不是说哎，我讲了我就行出来了， no no， 可以说刚刚相反，他可以讲的啊说的跟行的是刚刚相反，完全可以的。现在当今的时代，信道和行道都必须强调啊。所以呢，我要说，在与过去的时候，500年前、1000年以前啊，或者至少200年以前，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单纯的。确实，平心而论，过去的人呢还是比较单纯的，他心里怎么想，他就外面就可以行出来。但是今天你我不是这样的人了。我们受了这些熏陶，我们讲一套行一套，已经成习惯了啊！所以信道和行道必须同时的强调。最后，行道是关乎主的同在，主的同在的应许是给那些行道的人、行道的教会。所以我们啊，从这个我们这个2579年就是行道的一年。当然， 这个行道是以信道为前提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非常感恩，对，非常的阿们，就是周爸和那个新教导团的领袖和周爸的教导分享，非常阿们，就是信道解决身份，行道提高身量，信道关乎现在进天国，行道关乎将来进天国，行道是关乎救恩真理，不是一个救恩之后一个选项啊，这个在基督教里面简直成为一个共识啊，只解决信道解决身份的问题，行道呢啊不是一个救恩的问题，行道是你得奖赏的问题啊，你得奖赏你可以得多可以得少，我可以想得我也可以不得啊，我在天堂去扫大街，我在天堂看大门，我不想得奖赏，我就得一个得救的身份就够了嘛，所以这个就叫 optional 的意思，就是叫选项，不是一个救恩真理，这个就是这样的一套思维一套思想，而且在基督教里尤其是改教之后，把它作为我们新教的一个骄傲的地方，这是因为就是相对于天主教来讲，那新教呢它确确实实解决了信道的问题，解决了身份的问题，天主教里面呢连得身份得身份这一点都是要靠行为，他错在这儿，所以马丁路德更改就是修正或者是纠正天主教的错误，这是对的，但是确实把那一个另外一个信主之后还要行道，这个确实把它弱化了，因为当时想要纠正天主教特别强调行道，特别强调行为，也不见得是行道了。就是特别强调行为啊，就是你只有行为你才能够进天国啊，这个他其实在这一点上呢，他有点好像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得第二焦点的感觉，但他实际上呢他第一焦点是遗失掉了，他没有解决他的身份的问题，他变成一个宗教了，就这种没有解决身份而且强调行道的话呢，他就变成宗教了，但是宗教是不是生命的，他还是得不到生命，所以这样的话即便你搞了1500年，当然头300年那是好的，那你也搞了1200年吧，1200年就几乎就这样歪的斜的走的，那神1200年之后兴起马丁路德，他就怎么样了，把天主教这个错误要给他纠正掉，他这个才产生一种革命嘛，啊，宗教那个信仰上的革命，他也确实产生了新教在这个身份上啊，这个不靠行为靠恩典这个方面的一个苏醒，其实这个真理也是很伟大的。那我现在也确实发现我在国内呢有好多好多的家人呢、啊、弟兄姐妹啊，包括领袖同工，真的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落到一个道德宗教里面去，他其实就是对这个身份，对这个不靠行为靠恩典得身份的这一点呢还是没有进去，这个也没进去的也大有人在的，你不要以为，其实我们当然现在是讲到你得了身份之后行道，其实我们现在得身份这个真理上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并没有深入进去，他的心里面他其实这个没有占据他的心里的那个传统的道德取向，那我们一讲说行道基本上就往道德上面去做了，所以呢批评论断呢、啊、骄傲自义都从这儿来，那我们就以道德修养好的人啊，就比如说你一个良好的家教，你呢从小到大呢你在非常良好的家教，你也很会来事儿，你呢就很会来处理人际关系啊，这个人迎来送往啊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啊，非常有度啊，非常有涵养有修养，有训练来待人接物说话做事啊，一看就是有修养的有家教的啊，这样的人和另外一个可能没有家教啊，就是那种道德品质行为啊真的是很不成形啊，很一般，那通常来讲我们这些道德行为很好的人一定会来定罪那个道德行为不好的人，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指道德行为，但是如果从属灵的里面来讲呢，那个道德行为不怎么样的人，他其实有可能在灵里面他实际上啊可能更真实，他可能更靠近神，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不会这样看， 我们一般人一定不会这样看。一个人他如果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很好的家庭环境，没有什么很好的家教的话，他确确实实他里面的为人处事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一看就很不喜欢啊，也很讨人厌，就是那因为他太多的那些坏习惯，太多的那个人不喜欢的一些因为为人处事没有学到圆滑呀，没有学到一点待人接物啊，怎么很有修养啊，那这样的人他一般来讲都很令人讨厌。那如果你是在基督在教会里面，你又是个领袖，或者是你信主很久的话，你一定有人会很烦你，很讨厌你啊，因为什么，他基本上是以道德来判断。那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信道姐姐身份这一点上，这个里面我们其实还也有很多的家人啊，弟兄姐妹啊，甚至领袖同工，他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福音上去，还是一套宗教的一套道德的东西和宗教的东西。这一块其实也我现在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这一点啊，其实这一块也有很多人要补课的，就是真正回到福音，回到福音就是唯独恩典，靠恩典进入门的啊，这一块也要扎根啊。马丁路德他改革这一块的成果我们也不要丢掉，那我们其实很多的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其实没有真正落实的进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西方人有，西方人毕竟经历了500年，他还是有这一点的，但是西方人呢就把第二焦点丢掉了，所以他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废法主义啊，他只要身份就可以，所以他就弄得不行道。那我们现在实际上纠正的这一点呢，其实是有个假设前提的啊，我们认为第一焦点你基本上是过关的啊，得身份这一块信道这一块你是过了关的啊，是这个原因。那当然我发现这个行道啊，我想讲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行道哈，刚才是讲的信道，信道其实也有很多问题，也要去注意这一块不能丢掉，还是要做一些普及性的教育啊，这方面也要来处理我们很多生命上因为信道真理不啊没有落实没有扎根所带下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行道，行道呢其实呢你会发现我们有这种人也行道，但是呢他总是在某一些面上行道，某一些方面他是可以行道的。所以我们其实行道啊是一个旅程啊，今天你得胜了不代表你明天得胜，今年你还待在教会不代表你明年还能够待到教会。我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破碎，我们讲一粒种子的一粒落地的麦子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领袖同工还能挺住，还能够挺得住，为什么呢？他确实带下一些很好的果子。为什么？家庭和睦，夫妻关系和睦，都夫妻要离婚，多少年的冲突，多少年的打架，都是因为一粒落地的麦子，然后呢老我破碎死掉，诶，夫妻关系和解了，夫妻关系和睦了啊，基本上夫妻关系都已经回到了什么呢，如那个热恋阶段了啊，真的是结出很好的果实。所以诶，发现破碎很多的人没问题，还可以，这个道可以行，但是不代表你另外一个真理你就一定能过得去了。哎，有的时候可能碰到世界的问题来了，哎，不爱世界，有些人就过不去了。哎，他在这一方面他过得去，另外一个方面不过不去的，哎，可能不爱世界他就遇到坎儿了啊，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就走不下去了，有可能半途而废了，旁通了啊，就可能溜之大吉了，这是可能的。所以你前面的得胜不代表你能够持续得胜，一直方方面面得胜。现在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是心腹，是第三类得胜者，是没有斑点瑕疵和皱纹的，连大块的黑块都要拿走，连大块的黑块要拿走，连斑点都要给你拿走。所以你只要有一块卡住了，你就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跌倒，那真的就有这样子的，就发现前两年都挺过来了，但是呢诶，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他可能就挺不过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恰恰是你要去问圣灵，去求问神，神啊，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过不去，而不是转头攻击别人说你们哦，是因为你要求我很难过，所以你错了，然后我要走了，这样肯定不行的。你应该回到神面前，你说主啊，我为什么这么低，这个点我怎么这么难过呢，我为什么就不能胜过呢，我为什么在爱世界这一点上我为什么这么难呢。你应该去求问神，神啊，你应该帮助我。这是一个诚实的人，当然可能有许多的人不见得愿意这么诚实，他其实 他其实就他信主多年他都不去碰这个问题，谁要碰我这个问题我就跟谁急，这个就变成这样了。这就说明行道本身了，其实他愿意走这条路的人其实真的很真诚，想走这条路的人也是有屈指可数的。你要真正碰他自己的软肋的时候，碰到他的短板的时候，碰到他痛处的时候，他给你急的，他会跑掉的，他反而来咬你说你是你搞我的，所以是你我才走的。他是这个，他根本就不去问说，哎，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我为什么这个问题长久解决不了呢？我一定要求问神，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把这一个坚固营垒，这一个软弱点一直过不去，我一定要他过去。哎，他就不能这样做。所以这条道走到头的呀不容易，所以今天走到今天还要继续感恩，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到终点。你到从现在开始走到终点还有很多人会掉的，尤其是我们教会现在讲行道，我想挑战越来越大，我估计还会再掉，但是我们要确实祷告各方面要到位，让仇敌要拆毁啊，这个阴谋诡计要把它破掉，但是那就会如果再溜掉的那也没办法，那我们就各方面都进到了地面的部队牧养真理教导，然后进入到个人里面生命里面去都要做到，那这个呢还是会有人走的，因为挑战越来越大，因为就像周爸刚才讲，行道真的挑战，行道是马虎不过去的，你以前躲的藏着的啊，听到你不喜欢你就睡觉你就闭上眼睛，那你现在不行啊，你要行了，你一行一条一条的一对马上挑战就来了，很多人他就会打退堂鼓了，他就找旁通路了，这太难过了太难受了，因为外面的人那个讨好顾客的人多的是，那还有刁难顾客的教会，那我们不干了，外面的马上来接我，马上给我呵护，马上给我啊那个止疼药，马上就给我那个拥抱，欢迎你来啊，多少的呢，把顾客当上帝的教会，那马上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挑战很大。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最好的，就是你得到永恒，你将来到神国去，今天所有的东西至暂至轻的苦楚都要能够过去，这个真的是要真实的盼望，不是真实盼望很难走下去。所以感恩，愿神祝福大家，坚持到底走到底的人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阿们。
真的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条路是需要好土里的种子，是需要持守忍耐的，还得在神的真理里边啊，越听越是感恩啊。我想我们今天牧者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是一个非常焦点的啊。大家我想听的都很清楚，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行道的能力啊，没有行道的能力，我在想。我们前两天背的经文，假如说最简单的这句话就是你们要行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还有底下的经文啊。这个经文呢大家要一想呢都很明白，这个不行道呢啊是自己欺骗自己啊，就是我们有不同的举一些例子，就是你呢考上了学校你不去读啊，你做生意起了许可你不去经营啊，这个很多很多啊都是就是告诉我们你不去做的这个东西对你呢没有任何的一个益处，没有任何的帮助啊。那你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孙妈讲到，我们现在为什么生命停留在这里，因为我们确实我们不去行道。我想我们这个行道呢，神给每个人的带领啊，生命的带领是不同的啊，让我们所行的啊。但是我说心里话，我们到一定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讲也是，就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就是没有按着神按我们的身量成长上啊，我们去遵行，甚至走到一定时候卡在这里了呢，我想这卡字就是一个不去行道了，就卡到这里了啊。我们失去了这种领受的心、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单纯的心啊，很多我们的里边的这种拦阻 当我们有这种拦阻破口，我想魔鬼就在里边就起了作用，我们就更没有能力行道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确实生命想突破更新，刚才讲到了想那个有一个扩充啊，都得需要行道啊。但是行道这个真理又是这么简单，告诉你听了就去做，很多很多不去做的啊，很多的教导的比喻啊。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没有入到心里啊。所以说现在这样的光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这个教现在当今的教会啊，确实讲刚才牧者讲到讲行道，但是呢不去就是一讲就过去了。没有带到我们的生活生命实际当中，所以说现在的教会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停留在这里。我想刚才我听到周爸讲最现实的就是现在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这个一个阶段，这个教会是一个消费者的心理啊，好像真是你的这个教会你要是持守讲到这些真理，那呢他会魔鬼会给我们很多的谎言，他不会说啊我讲行道讲到这样我要离开教会啊，他是啊用各种的一种谎言说要离开教会。但是我今天确实意识到刚才孙爸也讲到，我们今天不面对着自己这个行道是一个救恩的问题，是进天国啊，是一个身量的问题，不是想到这些我们确实持守不下去啊，因为外面很多的你要眼光不盯紧在永恒啊主耶稣再来做得胜者的，有没有在这上，那我们确实啊我们经常容易被魔鬼欺骗啊。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我非常感恩今天还能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想旁途啊，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我最深处我知道我换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半途而废了。为什么？因为我换一个群体很受欢迎，像客人一样啊。但是呢主要我们做主人做仆人，要背十字架天天还要舍己啊，因为我们换来换去就出现了碰不着我们一点老我，刚碰到一点点我们就离开了啊。所以说这条得胜的路一定是持守的啊。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今天，我觉得今天是非常一个实际的啊，碰到我们的生命问题关键点了。那下一步就是我们怎么来思想，我们自己要真的行出道来，这个福音也就传出去了。好，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昨天我们的两位牧者，一位传道啊，被案例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兴奋啊！昨天我们在案例的仪式上呢，我们听到这个的Glad Tidings 的这个主任牧师Pastor Sandros， 他给我们分享了一小段的经文，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早上晨祷，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他里边讲到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没有突然的。所以今天早上牧者们的分享呢，就是分享到说我们要坚持在这个这个行道上要坚持不动摇。我们有很多正面的这个鼓励的例子，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就是说坚持不下去的。刚才孙爸也特别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在一个这个行道是有一个层次的。就是说在一个层次上你可能能够持守能够行出来，但当到了下一个层次的时候可能你就行不出来。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务要坚固，就是这个坚固昨天特别讲到这个词叫 steadfast， 就是说要稳稳的持守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抱定神的话语不放松啊。这个 steadfast 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坚固的心，无论这个世上有多少的风吹雨打，有多少的这些声音进到你的耳朵里，但是一定要持守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不光听到， 听到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语，更多的是我们要把它行出来，所以特别的感恩。那么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新生堂有个弟兄聚会，我们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每周日我们都在一起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里边，我们就在这个三个层次的行道上，我原来一直觉得这三个问题都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弟兄聚会当中有七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一直呢我们就坚持用这七个问题来带领我们这个聚会。那么到现在呢，我就发现感谢主，这七个问题原来真的是在神的心意里边，是要让我们一层一层的去行道的七个问题。那么这七个问题当中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作为弟兄，我个人我怎样去行道。第二层，作为弟兄我怎样在家庭当中行道。第三层，作为弟兄我怎样在神国的呼召当中去行道。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这就是我们行道的三个层次。所以这就是咱们教会一直在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兼顾行道的不同的层次。所以如果是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和神的和神的这个生命关系，和神的这个连接当中，和拒绝世界的诱惑这个方面的行道呢，是一个层面。我们如何处理好我们的夫妻关系、家庭亲子关系，这是一个家庭上面的行道。那么很多弟兄在这个上面都说正在行道，正在前进，正在上升。但是到了第三个层次，叫神国的呼召这个层次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有点含糊，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还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呼召是什么。那么这就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就是说我们在怎么样在神国呼召这个层次上去行道。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那么我觉得还有更多的需要圣灵开启的地方，我们更多的可以在当中来体会，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具体的去把它行出来，具体的把它可操作性的做出来，我觉得在我们的行道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会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所以感谢神，就是我们在过往这几周当中一直是在分享行道，一直在分享怎样去行道，能够一步一步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所以我觉得各个教会各个分堂我们都会有一些方法，神会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开启。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加恩教会现在是在一个上升的通道当中，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灰心说，哎呀，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在这点上我好像有点胜不过，我躲一躲，我旁通一下，千万不要这样想。在这个上升的通道当中，水涨船就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要坚固我们所在神的里边所破碎的，在神的里边所重新建造的，没有一样是突然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竭力的多做主工，不光是在事工上面做工，在我们个人的灵命成长，在我们个人的行道上的这个突破，也都是在做主工。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摇动，神会带领我们。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我想我们继续在行道的上面来晋升。是的，昨天这个格莱泰林教会的牧者哈，这个三转牧师他劝勉的这个格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我们勿要坚固，不可摇动。我想这个劝勉呢，不仅在这个时代，不仅是给牧师牧者，也是给所有的带领者，无论你是区长、小组长，甚至你只是带领一个门徒就是带领者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挑战很大，行道的挑战很大，所以我们个人要坚固不可摇动的去行道。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你自己的瓶颈就是行道的这个是不可摇动的。同时我们推动这个行道，就是要建一个行道的教会是不可摇动的确实在刚才牧者们都讲了，我就不重复了，就是说在这个路上这个行道的这个落实会是很多人的这个挑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挑战，只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挑战，是因着看到行道是 救恩的这个内容，我们要行道才可能从救恩的入门进到救恩的毕业，才可能真实的成就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去付代价，还是我们就是说没有看到去旁通。那么在这个路上不断的我们就是来回应其实神的这个呼召和挑战。那么有些人在这个路上一路过程，刚才每一位牧者好像不约而同也都讲到跟不上的问题，或者是离开教会的问题。我想就是想到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到六十八节，那个时候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就说这道甚难谁能够懂呢就是这个门徒中都有退去的那么耶稣就问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看看这个原话是什么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为什么些别人的离去对彼得没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他呢真的是认准了这个道，你有永生之道，他认准了这个道，他也决心要走这个道。所以我想在幕后的时代，神在这个神会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是要继续走这个道你认出了耶稣，你有永生之道，这个道里面所包含的和要去行出来的所得能够才能够得着的这个救恩，得着耶稣自己还是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看见了却不愿意起行。所以很多人离开教会，他的本质不是离开教会，他是离开行神的道的这个道路因为这个行道的这样的艰难，世界真实的要弃绝，一项一项的对付，肉体真的是要来对付和致死一项一项的致死偶像一项一项的都要砸破这个砸就是砸碎弃绝，这个坚固的营垒一项一项的都要来破除这个己真的是要来舍弃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这回到这个就是牧者的劝勉，就是说坚固不可摇动来推动的行道，就是真的是要拒绝当消费型的教会。我们体谅行道的难处，所以我们有一直释放我们有依靠圣灵的恩典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神也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在我们中间，但是不能够去应和或者说把不行道合理化或者说来妥协神的道来使得人很开心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消费型的这样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形态，所以真的是以神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其实这个里面我们所传递的就是今天行道，我们说挑战很大，要付代价嘛各样方面代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行道的意义，你就知道不行道的代价更大，这个周爸经常讲的，如果我们知道你不行道的代价更大，那么我们才有这个行道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和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小组的带领教会的带领，我们自己首先要来行道，那么我们也要真的是把这样的天国的福音来传，来多多的传讲，深入的传讲，使得这个真理，因为真理真的就是有能力让我们当明白这个行道的意义，我们明白这个行道其实就是你的救恩能够完成而不是一个可选项，不断的把这样的真理来深入人心，把行道的重要性来深入人心，那我们自己也真的是在行道的过程中间得着因着行道，因着遵行神的旨意所有的神的这个同在我想能够激励我们整个的群体愿意来付代价，不要放弃，不要旁通，能够来走这个行道路，最终才能够走到救恩的终点。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